们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请我们翻到诗篇第32篇第7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主是我们藏身之处，他是那裂开的磐石，叫我们今天都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四围虽然有许多的风浪，四围虽然有许多的仇敌，但是今天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是在磐石的穴中，我们都能够藏身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诗篇第61篇，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4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大卫在这边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我们讲过，大卫他是一个超时代的人，因为呢，在大卫的时候，虽然他看见了圣殿的蓝图，但是整个圣殿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大卫他有一个心，把约柜要迎接到大卫的城里，他建造了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叫做大卫的帐幕。那在这个帐幕，不像圣殿盖好了以后，从至圣所到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在那里阻隔，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一次进去不带着血的。但是大卫他建了一个帐幕，在那个帐幕的里面设立了歌唱的人，设立了敬拜的班次，他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所以到后来讲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当大卫在这里，他实在看见他要住在你的帐幕的里面。大卫是一个蒙福的，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他在旧约的时代他能够享受，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福分。他讲到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他说到有一个地方叫做隐秘处，在这里他能够与神面对面，他能够看见主的容面，他能够听见神的慈声。所以大卫能够这样子来享受主。我们读到好多好多的诗篇叫做大卫的诗篇，大卫讲到他与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在那个隐秘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裂开了他的身体，永久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他为我们流出血与水来，两面医治我们的罪。不单是我们罪的行为得到了赦免，我们那个罪的生命也得着了释放。我们今天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虽然四面有许多的仇敌，但是在这个隐秘处，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那个安息，享受跟主的亲密和他的交通。那这一个福分在新约的时代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所预备的。他讲到叫我们脱离仇敌，脱离所有仇敌的攻击，所有仇敌的权势，脱离我们里面所有的惊慌，所有的害怕。我记得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她告诉我们说，她在学校里面要开始一个祷告的聚会。她觉得学校里面这么多同学，虽然他们也有聚集，但是很多像一个社交活动。她讲到说，她里面有一个催促，他觉得这些同学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聚在一起为他们祷告。他 他告诉我们说礼拜四下午他们四点多开始，就从那个礼拜要开始这个祷告的聚会。就在那个礼拜四早上大概两点多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哎呀，听到真的是吓一跳。就是我的大女儿，她在那边哭啊，她说她就在两点多的时候，半夜啦，她把那个门一打开，结果呢，那个门就把她脚的大拇指的指甲整个就掀掉了。哇，她在那里真的是，我们也紧张，一听到的时候，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赶快帮她这个处理这个保险啊，这个，然后她的同学带她到 emergency 啊。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难免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不得了了。我们里面会着急，我们会担心。但是当我们在思想，因为他们要开始一个祷告的聚会，我们里面知道仇敌是不甘心的。当我们发现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虽然四面有各样仇敌来拦阻来攻击，一方面让我们更多的看见，是的，在神的家的里面，在他们校园的里面，更多让我们知道神就是需要他们兴起来，就是需要伏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我们藏身在主的里面，一下子里面有一个平安，当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不需要自己来担心来害怕，我们藏身在主的里面，我们的主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之上，高过四面的仇敌，将我们隐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是仇敌所不能摸到的。感谢主，当他们从医院啊回来啊，主把一个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也叫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害怕，没有气馁，他们仍然就开始了这样的祷告的聚会。那前天晚上听说他们从十点到十二点祷告，结果呢一直祷告到早晨啊，因为遇到了很多的征战，他们也觉得说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虽然不明白，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生命度量根本还够不上，但是感谢主，他们有五六十个年轻人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的心向主献上感谢，今天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磐石的穴中，他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里面，藏身在主的里面。大卫在这里，他实在认识神的心意，他认识到说这里有一个隐秘处，是在神那个翅膀的荫下那个隐秘处。我们看见很多经节，我们后面也会读到，他特别都讲到那个翅膀的底下。上次讲到说主他何等的盼望呼召他的儿女，呼召我们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有很多发生火灾的时候，看见母鸡好像被烧得不行了，但是他底下的小鸡却蒙着他的保守。这些小鸡在外面这么的没有抵抗的力量，那么容易受到欺负，但是只要他们在母鸡翅膀的遮盖底下，是他们最安全最稳妥的地方。今天神在这里，他呼召我们来到他翅膀的荫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的者的手荫下。今天他要护庇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位，住在他的帐幕的里面。今天我们讲到幔子一侧，飞井一撇，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我们不像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这么多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有在外面等候，在外面观望，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能够进去。但是今天这个幔子已经撤去，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随时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九十一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好，我们读第四节。 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边又讲到说，我们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这边有两种不同的盾牌，一种呢就好像是战士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手上拿着一个盾牌来抵挡仇敌的攻击，那另外那个大的呢好像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让仇敌不能进来。神以他的信实，这个诚实是讲到他神的信实，是做我们大小的盾牌，讲到说这个保护是那么的稳妥，我们有这个盾牌抵挡仇敌一切的火箭，我们有坚固的堡垒，我们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是仇敌所不能侵临，是不能来摸着我们身上的。那这篇诗篇是摩西的一个经历的诗，他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也讲过摩西他也是一位超时代的人，因为摩西得着了山上的样式，他建造了会幕，那个会幕在旷野之中，但我们看见会幕所有里面一切，讲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讲到扩大的基督就是他的教会，但是在帐幕里面仍然有圣所和至圣所，当中仍然有幔子阻隔，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来到约柜来朝见神，与神来相会。但是我们也讲过摩西他离营在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帐幕，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摩西他能够随时与神面对面，与神来相会的一个地方。摩西是一个超时代的人，他经历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看见大卫他讲到有一个隐秘处，在这里呢摩西也说到有一个隐秘处，在那个地方能够与神相会，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得蒙保守，是视为所有的风浪所有仇敌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是影响不到的。今天我们认不认识这个隐秘处？那在这个隐秘处是我们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进入的。最近我们家老三在他学校申请一个，就是像一个学校的团契一样，他们要选他们做里面的这个一些代表。他是一年级的高中哈，所以他们要填那个申请表去申请。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你形容一下你是怎么跟主来同行的 ，walk with God 哈。那我们家老三他自己写咯，写了以后，当我们一看他写说，他说他非常的喜欢来亲近神。他讲到说，他说一在主面前一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就从他里面这样子涌上来，所以他非常的喜欢向主祷告来亲近神。他说这就是我与神同行的生活。那当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感谢主，虽然他年纪还不是这么大，但是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他就知道这是美善的。他找着了一个隐秘处，是他随时可以进前来，能够进到这个隐秘处，能够与主来相会的。弟兄姊妹，不单是大卫他认识这个隐秘处，不单是摩西他认识这个隐秘处，今天这个隐秘处在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都找着这个隐秘处，因为这个隐秘处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预备的。今天不是大卫才有资格进去，不是摩西才有资格进去，今天一个孩子当他找着的这个隐秘处，他就得着一个极大的享受。我们尝着了主，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的。那这个隐秘处呢，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条道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是神在那里一直等我们，呼召我们， 我们来呀、啊、来呀、啊、我的儿女们，他一直招呼叫我们来到这个隐秘处，来与他相会，好像那个禁闭的园，好像那个封闭的井，叫我们只有与我们的神能够在那里面对面来相会。今天这个隐秘处不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或者很远，或者你要找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点说这才是一个隐秘处，不一定的。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常常走在校园里面，四周特别在中午人来人往的好多啊，但是一下子你发现说好像被封闭在一个地方，站在那里流泪，站在那里亲近主，站在那里享受主，一下子从四围这么多人来人往的，好像从他们当中被隔绝开来，我们单独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隐秘处，这是别人所看不见，别人所不能明白的，但是神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地方，他呼召我们，我们来到这个隐秘处，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随时在我们生活环境的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在一个外面最烦恼的一个地点，这里有一个隐秘处，神要呼召我们能够进入，叫我们与他来相亲，叫我们与他交通，我们的祷告再也不是好像打电报一样，不是只是报告很多的事情，我们乃是与主有交通的祷告，我们与主相亲，我们常常就是这么简单等候在主的面前，这是非常非常甘甜的，有一个喜乐是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真的像 Vicky 所说的，从他里面就这样子涌上来，有一个平安是我们头脑所没有办法明白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平安，这是他的生命，他来赐给我们，他要叫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要把我们高举在那个磐石上，高过四面的仇敌，他要将我们藏在他的手荫下。弟兄姊妹，好多好多的诗篇，好多好多圣经的话，叫我们看见这一个宝贵的地方，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主都预备好了，道路也开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这个隐秘处，我们有没有常常来享受主，外面当有四围有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藏身在主的里面。早上我们领诗的姊妹们，他们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藏身主里，藏身主里。那这首诗歌是库欣弟兄所写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呢？他从20岁就开始服侍主，那一年是他47岁，他已经服侍了20多年，但在那一年他生了一个很重的病，没有办法起来行走，在那一年他的妻子过世了，他非常的痛苦，在那一年他没有办法再来服侍主，所以他非常的孤单，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孤单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的里面，他写了这首诗歌藏身主里。那当我们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好的诗歌，但是背后是经过这么多的眼泪，这么多的痛苦，这样的一个深的经历，叫我们的弟兄他把它写出来，那神也借着这个诗歌祝福了多少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虽然四围有风浪，虽然四围有仇敌，虽然我们也软弱，我们也忧伤，但是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隐秘处，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翅膀的荫下，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来到主的面前，他带我们胜过所有我们自己的软弱，胜过所有仇敌的攻击，在这里这么的安稳，我们享受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享受在主里面那个甘甜那个安息。弟兄姊妹，这个隐秘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巴不得这些日子主常呼召我们， 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的心一回转，我们就来到这个隐秘处。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的时候，就在那个忙碌的当中啊，当我们的心一回转，你就发现说你就在那个隐秘处里的里面，我们就享受主，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看见大卫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见摩西所告诉我们的，求主今天从深处来吸引我们，叫我们都进入这个隐秘处。那第三个点，我们讲到住在主的生命里面，这个点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当我们看见说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下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主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今天主告诉我们一个律例典章，是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这个律例典章是远远高过旧约律法的要求。今天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他们的那个敬虔，他们的那个所有的心思摆在律法的上面，那种态度，常常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赶不及他们啊。所以我们讲过，我上次去那个西德塞奈，他们的那个楼梯特别有一个标示，讲到说在礼拜六的时候，这个电梯是每一层楼它都会开门的。他们那么的敬虔，礼拜六是安息日，按一个电梯都不能做这个动作，什么工都不能做。所以到了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每一层楼这个电梯自己就会打开的，你不需要按，你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但是在旧约里面，他讲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那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可是主告诉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今天好多的时候，在世界上的人，他们也常常引用这句话，他们引用圣经的话，可是目的呢，是来考验神的儿女。打了你的左脸，你是不是会把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说他有一次他真的做到了，当人家打他左脸，他把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说不过打完了以后，他说脸上的痛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那个胃痛痛了好久啊，因为那个心里实在是气不过啊，这个人岂有此理，平白无故的就打他一巴掌，还要转过来，他越想心里是越过不去。所以他说脸上的痛导致一下子这个胃痛痛了好久。今天我们说要做到，如果照着我们来讲，要做到这些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人家拿了你的里衣已经是非常不合理了，你可以说真的岂有此理，毫不讲道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外衣也由他拿去。那这一个外衣也由他拿去，更是我们天然生命所做不到的。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律例典章。那天国的律例典章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能够努力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都承认我做不到。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那这个两里路是一个 逾格的恩典，是你甘心乐意的，你要付出更多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把它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住在主的生命的里面？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住在主里面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当我们讲到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它有一件事，就是这个枝子就会结果子。葡萄树的树杆啊、枝子啊、它的花都没有什么用处的。你看见那个树杆不能拿来盖房子的，它弯弯的、软软的，你说它的花小小的，你要欣赏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是葡萄树就有一个功用，它是能够结果子，而且神要让它结果子更多。今天枝子是住在葡萄树的上面，今天我们住在主里面，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会向主，我们的生命会活出主来，我们会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但是今天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在主的生命里面住，就是变成非常非常的自然。若是我们看见说这样的生命真的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但是人家拿了你的里衣外衣也要由他拿去，而且不是咬着牙的，是甘心乐意的。人家强迫你走一里，你说我陪你走两里路，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有的生命。那今天只有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与主的同住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若两个生命是不一样的，你说恩是强迫他住在一起，那个是很痛苦的。我想主也痛苦，我们也痛苦。但是今天感谢主，今天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活不是我们自己活，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说，今天能够人家打你左脸把右脸再转过来的，这不是我，是主。今天人家拿你礼衣，你那么喜乐的说请把外衣也拿去，这不是我，这是主。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说我陪你走两里。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啊，这是主的生命。今天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活出来。但是我们真的要认识，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活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今天我们是这样子就住在主的里面。主的保守，他翅膀这遮盖是那么的真实。在圣经里面，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神是对着那一班归回的子民在那里说，今天世为有这么多的仇敌，但是神看重他们，神保守他们，摸他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我们知道眼中的瞳仁，那特别是最敏感的地方，人家拿一个什么东西要碰你眼中，你立刻就有反应的。这边讲到说，今天世为的仇敌要来欺凌神的儿女的时候，在神那里是立刻有反应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边又讲到一个翅膀，又讲到一个翅膀的荫下。神将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保守我们，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神那里他立刻就有反应的。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没有来到这个隐秘处，没有来到这个翅膀的荫下，当我们遇见一些事情，若是我们用我们天然生命来反应，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没有在翅膀的荫下，是我们自己来面对，自己来承受。也许我们说，主啊，当别人打我们左脸的时候，我们说主你在哪里，我们常常就祷告，主你来对付他，主你来救我脱离这个情形。当人家拿我们礼衣的时候，我们愤愤不平啊，主他拿了我的礼衣，你帮我追讨回来。常常也有神的儿女祷告，主啊，伸冤在你，你必报应啊。当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我们说主他的要求实在是过于我的度量啊，他实在要求的不合理啊。我们没有想到说再陪他走另外一里，我们没有想到说拿了你的礼衣，主的生命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把你的外衣也给他，人家只拿了你礼衣，我们就在那里，哇，主啊，深渊啊，深渊啊，这个不平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主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当主把一个天国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是把他那个属天荣耀的生命让我们来知道主他所走过的道路多么的不合理，最不合理的道路，最羞辱的道路，但是主仍然乐意一直的给。别人拿了他的礼衣，主是把一切的都舍了，主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在我们的地上，把神的生命性情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一个表明，主耶稣他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见证，让我们看见当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主他自己就是一个见证。而当我们在认识以后，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生命。我们祷告葡萄树的枝子是住在葡萄树上，那这枝子就会结出果子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虽然我们永远都会讲我们实在是达不到，我们永远够不到，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像主那样，但是我们都可以经历这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工作，其实那时候大概才做了还不到一年，那时候工作非常辛劳哈。我上面呢直接负责我的是一个那个公司的副总裁，他负责整个的软体的部门，所以我是帮他做的。那时候压力非常大，我每天早上7点就到班，一直做到晚上快要7点，中间大概就休息一个半个小时，吃个午饭。礼拜六也去上班的，没有一个礼拜六你好像可以说这个礼拜六是放假的。哎呀，那个压力非常大。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那样的压力的底下，我工作非常非常的努力啊，早上7点就去，哇，这个一天下来卖命一样的做。但是呢，那个副总裁不晓得为什么，他是对我老是这个不是很满意。结果到了一个时候，有一天我听见那个公司的总裁，他就站在那个副总裁的门口，我们的两个门其实是面对面，我就听见那个副总裁跟那个总裁在那边抱怨，好多的事抱怨了。到最后他讲说，这个 Timothy 什么都不懂啊。我记得那一天经历到一件事情，虽然你觉得非常的不平，我这么的努力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是帮他做的，他好像把我当成竞争的对象还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么努力就是帮他在做事情。但是那一天主真的是把我隐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当我们说主耶稣啊，今天不要让我天人的生命来反应，让你的生命来反应。当我经历到一点，那个住在主的里面，虽然人在那里辱骂，虽然人在那里讲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你发现说没有一句话真正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这些不平的待遇是主在那里承担，是主在那里好像来反映这一切的事情。我那天觉得非常的稀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里面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不平，继续做我的工作，一面唱诗歌一面做。啊，弟兄姊妹，有一种甘甜，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 世界上所找不着的，是大过我们思维环境的。照讲我可以很受伤的，我做这么多事情怎么还这样子说我，我可以很生气的，我可以去理论的，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感谢主，那天主让我发现这是主的生命，好宝贵哦。住在主的里面，反而没有受到，真的没有受伤的感觉，藏身在主的里面。主叫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生命是我们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在羔羊的里面，弟兄姊妹，所有仇敌的攻击，所有人的话语，并不落在我们的身上，是主在那里反应。大概过了没有一个礼拜，我一句话也没有讲，就那个副总裁他就离开了，就老板就说，那事情就你来负责了。所以很稀奇，就是说当主有反应的时候，那个反应真的摸我们的，就是摸主眼中的同人。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是靠自己来反应呢，还是我们藏身在主的里面，是主在这里反应。我们为那个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爱那些恨我们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儿女，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很稀奇的生命，是我们天然生命所做不到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讲，视为可能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攻击，但是摸我们的是摸主眼中的同人。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主的那个保守，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的那个反应，慢慢的我们发现，哦，这真的是很奇妙，非常非常的宝贵，是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到有一天人家逼你走一里路，说感谢主，我愿意陪你走两里路，就说那个回报，那个让人家想不到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出于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若是真正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真实的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我们就真实的藏身在主的里面，我们真实的到经历到说，真的摸我们的就是摸主眼中的同人，他把我们隐藏在那翅膀的荫下，他随时眷顾我们，随时保守我们。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这里有一个隐秘处，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都来进入，随时随地随在，我们只要一回转，我们就在这个隐秘处，我们就在这个翅膀的荫下，我们蒙他的保守，我们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360首，藏身主里，在忧伤痛苦危险视为之时，我要飞至更高磐石得安息，虽然常跌倒软弱，我仍属你，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里，藏身主里，藏身主里，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里。我的弟兄经过了多少的苦难，多少的眼泪，他写出这首诗歌，他在忧伤痛苦危险视为之时，但主让他看见他能够到一个更高的磐石来得着安息。他虽然常跌倒软弱，但是他仍然是属于主的，主就是那个永久的磐石，这个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今天我们都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唱，在忧伤痛苦危险时未知时，我要飞至更高磐石得安息，虽然曾跌倒软弱，我认识你，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里，藏身主里，藏身 就的磐石，我们都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他带我们高过四维的仇敌，他将我们隐藏在那翅膀的荫下。我们虽然有忧伤有痛苦，四面有危险，但是主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上，将我们藏身在他的里面。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在忧伤痛苦危险时未知时，我要飞至更高磐石担心，虽然常跌倒软弱，我认识你，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里，藏身主里，藏身主里。
感动的可以带着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
主，虽然在最深夜的黑夜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何等大的把握，就是我们能够长身在你的怀中。主，早间实在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赏给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继续的往前。主，虽然四围有仇敌，但是我们里面一点都不惧怕，虽然四围是黑暗，但是我们里面却有无比的大把握。主，你实在把我们捆绑在你神的家中。主啊，你把这样的话语赏给我们。主啊，我们都生根在你神的家里面。主啊，你实在把每一位捆绑在你的其中，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让我们实在清楚。主，我们受苦好像是没有把握的，的确我们好像是看到外面环境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我们里面却是有何等大的大把握。主，把我们每一位都放在你的面前，继续的带领，奉靠你宝贵的圣名。